好，这样我们就爬到一个顶峰啊，就是大卫的诗，教育灵长四十篇，四十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
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火坑里、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。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。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依靠耶和华。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成名。若要成名，其实不可胜数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燔祭和赎罪祭被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啦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，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。耶和华呀，这是你所知道的。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。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。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昂首。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开恩搭救我。耶和华呀，求你速速帮助我。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悔蒙羞，愿那些喜悦我受苦的退后受辱，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辱而败亡，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主仍顾念我，你是帮助我的、搭救我的神啊，求你不要单言。
好的，这首诗的结构不容易懂啊，但是呢，这首诗其实是真的是可以和39篇连在一起啊。今天我们读的这几篇诗其实都可以连在一起，读起来有点枯燥，但是并不真的是像表面上看起来这样。你说力量复原是什么样的复原呢？就是接下来就是40章，对不对？当然这个40章里面呢，最出名的话就是46节第7节啦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，这是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，这是100%基督的预言。那他怎么讲到这里的？后面又怎么又扯到别的地方去啊？就是应该到8节、9节都是在讲这类的事情啊。第一节到第四节应该算是一段，他这个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，就像那个恶人在我面前呢，世人的行动实系幻影，他们积蓄财宝，不知有谁来收取那些的东西。他说他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，就是不要去理会嘛。那这人变为有福，那我们一般就说，有八福。实际上你把所有的有福收起来，很多很多的。也很实用的，甚至可能比登山宝训讲的还清楚。这里讲到倚靠耶和华，这样子所谓重新得力，就是讲到去而未返之先，你得到这一个，他所谓的去而未返，你也可以说他是死，但是更重要就是说，我知道我自己的日子也很短，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去，没有时间去理会这些一定要消灭、一定要灭亡的人，他们到底搞什么，我没有这个必要去理会他。在他活的世界里面，就是他跟耶和华还有神的事情啊，不只是他自己过的日子，对吧？但是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 他是从这个耐性等候耶和华开始，前面是说我曾对我自己说你要勒住你的口啊，但是同时呢他有一个更重要的，我曾什么耐性等候耶和华，然后他最后一定会从祸坑中出淤泥中把我拉出来，而且呢当我的仇敌很多人都会看见而惧怕，看见而惧怕这里所说的还不是审判呢，就是说并要倚靠耶和华，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，他们会来信主的一死，对不对？那这里就说了，我们上次也说了，新歌，新歌是什么呢？这里有很重要的定义，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，对吧？这里很清楚的定义，他所说的新歌不是又写了一个什么歌，而是赞美我们神的话，叫做新歌，将一切都更新了的新。所以这是讲到一个有福的人，他的状况是什么，他的把握是什么，他的信心，他的指望是什么，都在这里讲。然后他开始说话了，第五节怎么连到第六节，第六节第七节这个话实在有点太神奇，他到底是看见什么东西让他这样说呢？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这四十篇这一篇呢是一个比较结论性的啊，因为他已经很有把握了，我不需要去理会这世界上的事情，这些世界上的人。但是他注意到什么呢？他得到了什么东西呢？他知道神啊，前面不是说吗，我所遭遇的这一切是出于耶和华，我就默然不语。但是那个还不是，他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明白，不单是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啊，而且你对我怀了很多的意念，不能向你明说的，不可胜数的，也是我数不来的。你所行的奇事不单是圣经里的奇事，你往后还要做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我们是有了圣经之后就可以去想一想的啊。有圣经去想跟没有圣经去想是完全两回事情，没有圣经去想是胡思乱想，有圣经去想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哎，神创造了世界，人犯了罪，神又选了以色列人，然后呢神到底要干什么，神是很多的事情啊。所以主耶稣来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他有一个旨意要通行在地上，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大卫呢，他这个从终日思想耶和华的律法里面，他居然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，就是第六节的，这都是所谓你所怀的意念，你心里面的事情，你将要行，你已经行的奇事，现在我的耳朵一下子得到开通，我得到开启了，我知道什么？你说了半天要献祭啊，那个根本就不是你要的，根本就不是你要的，对吧？那你要的是什么呢？第七节就是最不得了了，所以你因为四十啊、七啊都是很重要的数字，这一节圣经很容易背，就是四十章。第七节就是大卫所看见的弥赛亚，所以他才会说主对我主说，这主耶稣就拿着，大卫是很清楚的看出从他的后裔里边有一位要来的，叫做弥赛亚，叫做，
所以这个也是弥赛亚
哦，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了。对，那时我就不是指着他自己了，我现在所大卫所看见的是一些律法，他终日思想，他的耳朵得到开通，说这个其实不是神真的要，这不是神的心意，这个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的，所谓你的不喜悦就是不是你的旨意，不是你的让你心意满足的事情，这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要的，我们整天来认罪，这难道是我爸爸要我做的事情吗？那你要的是什么呢？你要的是将来有一位要来，这一位来是照着你的旨意行而来的，而且那个时候的律法是在心里的律法，所以以后以西结讲啊，我要立的新约啊，写在你的心里啊，耶利米也讲啊，这都是从大卫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。那他把那个人来的时候，他会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假音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好消息啊。所以从第六节到第九节的 尤其是前半段，所以你也可以说是第九节整个，通通都是非常清楚的。大卫他明白了，哦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指向将来要来的那一位，就是包括亚伯拉罕跟他儿子讲的，神必自己预备赎罪的羔羊。大卫是真的看见了，他是真的看见了，这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诗篇。那他预言到将来的事情，讲到主耶稣，主耶稣是谁呢？就是在大会中要宣传所谓公义的佳音，也可以说是称义的佳音。这个佳音是不会停的，叫做不止住我的嘴唇。这件事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，人不知道，直到大卫的心眼被开通，他也知道了。那等到这位来的时候，所谓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，就是说他没把这个好消息停掉，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，对不对？用的话非常非常的准确。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叫做救恩，这个救恩的根基是在耶和华的信实，这个救恩的内容是耶和华把他的公义赐给了我们，律法以外的义让我们得到了。那他之所以要这样做呢，是因为耶和华的慈爱和他的诚实真理啊，这是整个对新约以及我们今天所处状况的一个形容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但是这个已经是啊，主耶稣来以前1000年的事情了。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启示，11节以后是大卫自己的祷告，因为他还没有看见那时我来，那时弥赛亚来，他还没有活在那个时候，那他可以怎么办呢？他可以祷告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，你把我算在那里边，愿你的慈爱和诚实，我所看见的那个一切公义的满足，那个不再是牛羊所献的祭的啊，而是真的你的旨意，你的公义临到世人的那一个东西，求你现在就保佑我，因为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？祸患呢，他又来了，我的罪孽追上我。这个导令阿姨最喜欢这句话，她最喜欢跟小孩子讲，罪孽是有腿的，他会追上你，追上你的时候叫你从床上坐起来。所以我从前犯罪的时候很清楚的一件事情，那个罪你以前的事情，你没有要去想到他会突然来了，突然来了你就在那边自言自语啊，从床上坐起来啊，口出恶言，他目露凶光，充满了后悔啊，充满了这个那个，什么都没用。但你忘不掉他，你一信了主，一受了洗，哎呦，那真的是啊，这个多如头发的罪，以前让你不能昂首的事情都过去了。像约伯所讲的，过去的事情我好像流过去的水，我就算是想起来的话，像是流过去的水。神让我怎么样啊？扬起脸来，毫无斑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认罪是非常重要啊！包括最近出事这个 Gateway 的这个牧师，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爆出这么大的事情呢？因为他从前没有处理干净。我自己在传道一个很简单的标准，当我出来传道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，就是从前我所对不起的人，他如果今天坐在地下，他站起来说我从前的事情，没有问题，因为我已经处理好了，他也知道了，他也接受了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你认罪，他就这个罪在你身上就没有势力，你什么事情不忘记，哎呀，他会追上你，那你就要去处理啦。这些东西会成为无数的祸患，就围困你，你走不动了。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所谓的赎罪呀，永远赎罪的事情还没有，他只能够祷告，开恩搭救我，速速帮助我。所以大概是这首诗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读它啊。但这里面最了不起的就是从8节到10节、11节这些讲到将来的事情。希伯来书它就是直接引用了这些话吧。祭物赎罪祭，祭物礼物，燔祭赎罪祭，不是你所喜悦的，非你所要的。
我就是今天这么几个词：罪孽、罪恶、恶人，几个东西到底怎么区分？
对对对，
恶人和我们的罪和我的罪孽 和恶人做的事。我们总归不会把我们画到恶人的范围里面。
对，因为我们已
可
经
是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，
罪人，
可是罪孽和罪人和恶人是怎么区
对，这个东西我们是需要一讲再讲的，因为非常重要啊。但是现在大家就是好像传福音的时候也不教导这个东西啊，门徒训练也不太讲这个东西，因为圣经真的是用了这几个字嘛。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他每次用这个字的时候，他不一定翻成同样的中文啊，甚至英文的时候他也换着用，总之是跟罪有关系的。最简单、最基本的定义就是说，罪还在你身上的，这个就叫做罪人。有罪的就叫罪人，就像我们现在就是阳了，对不对？中标了，COVID 了啊！有罪在你身上，罪这个因素，它在你的身上还是一个活着的东西，那你就叫做罪人。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了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为什么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呢？因为我们这个旧的身体是已经卖给罪的，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这是我。刚才跟大家讲的保罗对自己的观察，这个不是神给他的话，而是他对自己的观察，在神的智慧、神的救恩底下，一个清楚的观察，100%的实验报告，成为神的话。因为真是如此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他是已经卖给罪，罪已经和他没办法分开了。啊，所以他才会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子呢？只要你是活在肉身的人，到你死的那一天了啊，去而不返的日子，这叫做罪人。那我们这个罪人一生所累积的种种做罪的奴仆的东西，无论是你的信主以前、信主以后，这个叫做什么？罪孽，罪孽。那这个罪在你身上发动的每一个 incident，每一个事件。叫做什么？叫做过犯，或者是罪行都可以。犯，圣经用的最多就是过犯。所以他说，罪恶、罪孽和过犯。所谓罪恶，就是讲到 sin，就是讲到罪这个东西。过犯呢，就是罪用了我的身体去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不出于信心的事情，或者我们直接可以讲，不是跟随圣灵的事情，你肉体没有拿给神用啊，那。罪一定去用，那个叫做过犯，对不对？还有所谓隐而未显的罪呀，什么什么，通通这样，你大概可以了解了。那罪人就是所谓有罪的人。那主耶稣跟那个行淫的妇人说：“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有罪的人一定犯罪，可是犯罪的人不一定被定罪呀。被定罪的叫做什么？恶人，在神的审判底下看起来呢？”不接受神的儿子是一个最大的恶，是与神为敌的，是因为他们不承认神的儿子，他们的罪已经定了。所以这样大概我们就是把这一切的字词都包含在里边了啊。我们今天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是一个得救了的罪人，仍然活在一个卖给罪的肉体之中。那神要我们这一生要学会的是什么？就是不再。做罪的奴仆，不为肉体安排，反而把自己献给主，把身体献给神，做义的器具。这是神要我们今天学的。那你失败的时候，通通不算分，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已经替你偿还了。啊，你成功的时候，通通算分，那个叫做你这一生所结的果子，你顺从圣灵。所有的善行啊，通通算在里边，包括今天晚上在这里查圣经。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小事情，这些是大事情，因为你没有顺从肉体而行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大概是基督徒的情况。可是我们是不是还会活在许多矛盾的状况之中？喂，那怎么办呢？首先，哎，丁青这个问题是很对的，我们得把这些字词和自己到底怎么回事，先把它弄清楚了。弄清楚了，我们就知道了啊！我们一面成功，一面失败，一面靠主夸胜，一面求主怜悯，一面有信心，一面叫主啊，快快的来救我，不要单言呐、啊！好啦，所以我们今天至少知道说啊，有的事情要怎么办呢？不要去理会那些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生是窄如手掌， 我们要信靠神，我们要知道神整个的计划啊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心怀不平。可是同时呢，我们又在这个罪海里面沉沉浮浮啊，说是得救了又还在犯罪，对不对？说是基督徒呢又还常常软弱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把它弄个差不多。嗯，好了，那这样子我们就进入诗篇41篇，这是一个段落。为什么呢？42篇就开始是可拉后裔的诗了啊。那同时41篇其实就是40篇的延续，因为40篇有很清楚的弥赛亚预言嘛。那41篇呢，里面也有一句很重要很重要的话啊，这段很短，我就很快把它念过去。大卫的诗交与灵长，眷顾贫穷的有福了，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，耶和华必保全他，使他存活，他必在地上享福。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，遂其所愿。他病重在榻，耶和华必扶持他，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。我曾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医治我，因为我得罪了你。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，他几时死，他的名才灭亡呢？他来看我就说假话，他心存奸恶，走到外边才说出来。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，他们设计要害我。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，他一躺卧必不能再起来。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使我起来，好报复他们，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。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，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，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那这章圣经的背景呢，我们可以猜得出来，大卫啊生病了，是不是？他躺在那里爬不起来，那恨他的人呢就开始交头接耳的议论他，他们希望他死，可是他来看他，看他的时候又不说真话，走到外面才说出来，是不是？可是读着读着，我们就读到一句非常熟悉的话了。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主耶稣给门徒洗完脚之后他所引用的话嘛。他说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，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，对不对？那当然诗篇这里所翻的是我所倚靠啊，吃过我饭的。这个倚靠呢其实就是信任。主耶稣是说我所拣选的。如果这个是预表弥赛亚在这个前面呢，你突然就发现说，哦，也许连大卫生病啊都有预表基督的意思。因为主耶稣不也是这样子吗？仇敌用恶言议论他，他们要他死，要他的名灭亡。他们在主的面前说假话，他们设计要谋害他，他们认为钉了他十字架就必不能再起来。那所以这篇诗并不难读啊，但是啊，第十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翻译：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使我起来，好报复他们。这个报复两个字一出来，我们就觉得好像说要报仇了，是不是？等我好了，我起来对付你们。不是的，这个报复啊，在钦定本翻的是 requite， 这是一个古老的英文，很正式的英语，现在不太用啊。那什么场合用呢？是好事用的，像我们中国人讲说投桃报李啊，礼尚往来啊，你对我的爱，我怎么样回报你呢？是这个意思，并不真是报仇的意思。而且这个所谓的报复呢，底下大卫自己解释了嘛，就是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，我从此便知道你喜 爱我，让仇敌看见神喜爱我。你们的看法都错了，你们不能再向我夸胜了，并且因为他喜爱我了，也就证明了我的纯正。神要扶持我，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。那当然，这些也可以说是指着弥赛亚讲的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，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到永远。你称颂他什么事情？他不把以色列圣者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不让他从死里复活，永远站立在神的面前，做我们天上的大祭司。这个就是从亘古到永远神所要做的事情啊！阿们，阿们。那这篇诗呢，开头几节也是带着应许的，他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。怎么个有福法呢？应许就是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拯救他。大卫把自己看作一个眷顾贫穷的人，他把这个诗交给灵长啊，也是要他的百姓效法他，要眷顾贫穷的人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在遭难的日子，耶和华不但搭救你，还要保全你，使你存活，又要使你在地上享福，并且不会把你交给仇敌遂其所愿。底下一节也很有意思啊，他病重在榻。首先不是说你眷顾贫穷就不会生病了，也不是说你眷顾贫穷呢，坏事就不会临到你头上，仇敌就不会起来逼迫你。相反的，他生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，但几乎在这个时候耶和华会扶持他，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。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一节很有意思的经文是吧，这当然是诗人的形容啊，他自己病在床上的时候，他知道神仍然是无微不至的在看顾他，在保守他。他用很形象的话说，耶和华替我铺床，你看看。好，那我们往下就要进到可拉后裔的诗。可拉后裔的诗在诗篇里面分到好几个地方去，但是我想我们先花一段时间专门查可拉后裔的诗，把它当作一个单元呢，查完了再回头继续看大卫的诗啊，以后还有以撒的训诲诗啊什么的。